第七集。这个可以有。公司开发了一个新产品，按规定投产前要向主管部门申请产品批号后才可以生产。材料报上去后，这天下午主管部门一行八人由新上任的张处长亲自带队，浩浩荡荡赴公司进行现场审核。寒暄后，双方人员在会议室两边坐定，张处长宣布此行的目的、审核的标准等事项。出人意料的，他还宣读了审核纪律。审核人员不得接受被审核企业的红包或其他贵重物品。我和老总对视了一眼，因为按照惯例，我早已备好了红包揣在身上。审核人员开始工作了，瞅个空档，我对老总说：奇怪，这回怎么摆明了不收红包呢？老总笑：新官一开始都是清官，不要更好，就算是金融危机中给咱们减轻一点负担，你把红包退回财务处吧。几个小时的忙碌后，审核结束了，大家又回到会议室开会，听取审核结论。张处长和分管业务的蒋科耳语了一番后，宣布审核通过，准许颁证。大家都鼓起掌来。因张处长有点急事要赶回去处理，老总留吃晚饭的想法也落了空。临走他很过意不去，让我拿了八个公文包送给大家，还幽默地说：这包是我们送给客户的，是黑包，不是红包，而且每个也才100多元，不算贵重，不违反审核纪律。大家都笑着收下了。往外走时，蒋科将我拉到一边说：刘助理，你们没准备一点意思？我一愣，张处不是说拒收红包吗？蒋科一笑说：我们上午跑的两家企业都意思了，大热天张处亲自到你们这儿来审核，总得意思一下，这不是红包，是辛苦费，这个可以有，不然一对比，你们会给张处留下什么印象？我的汗直出，赶紧给老总打电话。老总听到这个新情况，果断地吩咐我：趁他们还没上车，我去拖住他们，张处在原先基础上翻一翻，其余的按既定方针办，要快。当我手忙脚乱地从财务室飞奔下楼，将红包分送到两台车里时，我以为至少会有人推辞一番，哪知大家不约而同的都说了句：哎，太客气了，谢谢。捧场。一上班又接到镇复再办，也就是富裕劳动力转移和再就业办公室王主任的电话，无非还是重复昨天同样的内容。今天上午9点半在广场召开本镇的现场招聘会，镇所属规模企业必须全部参加，没用工计划的也得去摆摆样子，给招聘会捧捧场。我赶紧叫人事部小贾写了一张招聘告示，招行政文员、车间主任、生产工、保安、司机。小贾一边写一边问：刘总，用得了这么多人吗？我说：嗨，没所谓了，反正是摆摆样子，捧捧场，到时候有来应聘的叫他们填张表，回去等通知就可以了。9点半，我和小贾准时赶到招聘现场，老远就看见巨大的拱形门和飘空气球将广场布置的焕然一新。招聘会还没正式开始，广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，近百家单位围着广场依次排开，每个单位的招聘告示都写的是密密麻麻。广场中间临时搭建起来的主席台花团锦簇，座无虚席，各相关部门领导分别讲话，讲话的领导个个精神饱满，红光满面， 电视台和宣传部的摄像机和照相机伸到台前，噼里啪啦一阵闪耀。讲话完毕，在彩练腾空之后，本镇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现场招聘会就这样开始了。但没过半个小时，我便发现今天的招聘会有点奇怪。先说招聘单位，很多企业的招聘人员将应聘表往桌上一扔就聊起天来，有的居然抱起一张报纸来看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再说来现场的人员都是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围在一起穷侃，而且来的大部分人年龄偏大，更多的人就像逛公园似的，一家一家单位看过去走过来，也没几个真正来找工作的。两个小时下来，我面前的应聘表才添了六七张。几家单位实在百无聊赖，准备收摊走人，现场的镇工作人员马上过来制止，说再等一下，大家可以自便。半个小时后，广场中间一阵喧哗，原来本镇牛镇长在一大群下属的簇拥下向招聘的单位走过来，两台摄像机一前一后的跟着他。牛镇长一边和一些熟悉的企业招聘人员握手，一边亲切地询问着什么，弄了半天原来是在等镇长。牛镇长等领导走后，企业开始收摊，我和小贾往外走的时候，就听到一位中年人对同伴说，怎么这就散场了，让我们每个村来50人捧场，我还以为有午饭吃呢。证明副证明。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，调动我和老婆家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，然后在为邮局快递业务做了巨大的贡献后，我终于将我、老婆、儿子三人的入户资料准备齐全。当第六次踏进办事大厅，我就直奔户籍办理4号窗。熟人好办事，几次来我都是找的这个窗口工号为035的办事员。户口本、身份证、结婚证、计生证、学历证、出生证、房产证等一大摞红绿证件递进去，035开始一本本的审查了起来。5分钟后，035抬起头来说，结婚证上的身份证号码写错了。我拿过结婚证和身份证仔细一对，发现结婚证上我的身份证号码中的8写成了3，我当时头就大了。5年前领的结婚证，当时拿到本子只顾得欢喜，谁还注意上面填的号码有没有错。低声下气求035通融一下，035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，说我们要按规定办事，你去开个证明，证明这是笔误就可以了。老家的大哥虽然得了快递恐惧症，但还是将证明开了出来。1周以后，证明结婚证上是笔误的证明快递了回来，我第7次上了办证大厅。虽然大红的印章盖在底下，035却怀疑起证明的真伪来，说这个证明手写的不行，我们要求是电脑录入的。我一听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我们老家那里穷，根本就没电脑。035说，那就开一个没电脑的证明来，不然就去找我们科长签字，我们这是按规定办事。再往老家快递，我已经没面子了。听一同事说，他弟弟小舅子的战友在办证大厅当保安，于是我和同事找到了他，并花了一定的礼数，终于让户籍科科长在证明条上批了同意办理几个字。第8次我去了办证大厅，却发现4号窗换了个人。一问035，说休假了。我紧张起来，好不容易过5关斩6将到了这儿，找个不知情的会不会又节外生枝呢？犹犹豫豫将材料递进去，我的心已经悬到嗓子眼儿。谢天谢地， 新换的024快速将资料审验完毕，给我开出受理回执，并写明一个月后凭此回执拿户口本和身份证。我的一颗心终于放下，这年头还是有当官的批条管用。走到门口，我掏出纸巾擦汗，却意外带出来张纸，一看才知道刚才由于紧张，我的那张有科长批复的证明居然没有交上去。习惯。利用出公差的机会，我假公济私了一次，回了趟我曾经待了十来年的家乡小县城。因为有同学告诉我，在同学中混得最好的赵成卷进了一起经济窝案，这几天就要公开审理。想起同学赵成，他是我们那一届高中毕业同学中混得最好的一个。从省农学院毕业后，他没用几年就从一个小小办事员混到了一镇支长，接着是县农委副主任、县委办公室主任。出事时他已官居副县长，离常委班子不远了。开庭的那天，我们几个同学都去旁听，林兆成出来的时候他表情呆滞，看到我们也只是点了下头，算是打了招呼，脸上全没了往日的神采。我想起和他上一次见面还是在三年前的同学聚会上，那时他位居县委办公室主任，呼风唤雨，不可一世，不但包揽了聚会的全部费用，而且还在会后立马解决了两个同学的工作问题。可是如今的他已沦为阶下囚，几个同学唏嘘不已。庭审开始，公诉人用了40分钟时间念完公诉词，我们总算听明白了。赵成利用职务之便，在短短数年间，在我们这个还是县级贫困县的县城里敛财87万元。当然在这起窝案中他还不算老大，他往昔的顶头上司县长大人和另一名常委副县长数额均在100万以上。轮到县长答辩的时候，我发现萎缩的赵成精神为之一振。当县长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地为自己开脱时，赵成竟然用戴着手铐的手热烈地鼓起掌来。他的这一个举动立即引来了法官的呵斥。但是当另一位常委副县长答辩期间，赵成又是故态重萌，两次脱口而出好，说得好。当然这两次同样得到了法官的警告。底下一片哗然，我们几个同学也是面面相觑。赵成这是怎么了？这不是在藐视法庭，也为自己找难看吗？好在窝案中的另两位县税务局局长和农行行长答辩时，赵成缩着头一声不吭，表情僵硬，不然的话我真的要为这位老同学捏把汗。离庭的时候，我问赵成的妻子，赵成今天太反常了点，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又鼓掌又叫好的。赵成妻子含着泪说，没办法了，这是他多年官场养成的习惯，只要有领导讲话他必定是这样的。满汉全席。这天晚上是城建局汤局长来到新开张的五星级风景大酒店，还没下车就瞧见田老板已经等在那儿了。汤局长说，没事请咱吃什么满汉全席，听说这玩意儿贵得很。田老板一笑，嗨，谈钱伤感情，咱们主要还是聚一聚。进了包间，汤局长发现国土局的廖局长、规划局的王局长早已经来了，趁着田老板出去张罗，几个局长兴致盎然地聊了起来。廖局长，以前我真以为这田老板不懂规矩，来咱们市这么久一点表示也没有， 没想到一出手居然这么大方。听说满汉全席共有108道菜，要好几万的。王局长笑了笑说，哼，以后啊，他从咱们身上得到的好处远不止一桌满汉全席吧。7点钟准时开席，这满汉全席不但菜式繁多，用料更是讲究。什么熊掌、驼峰、鹿尾等，别说是吃，就是听也是少的。服务员每介绍一道菜，几位局长都不由惊叹一下。吃到夜里12点多，菜才上了60多道。汤局长建议道，这样吃我可吃不下了，不如咱们每道菜尝一口就算了。凌晨2点多钟，服务员给每位上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红木钟，钟里插着一只色彩斑斓的羽毛。服务员说，菜已经齐了。这压轴的菜里有什么讲究？廖局长拿起面前的羽毛琢磨着说，这东西怎么吃？王局长想了半天，恍然大悟，告诉大家，这个不是吃的，我估计这是过去的牙签儿。当年皇帝就是拿羽毛杆剔牙的。汤局长持不同意见，这怎么可能啊，这羽毛杆这么粗，皇帝又不傻。大家一阵哄笑。田老板让人去将当班的厨师叫上来。厨师说，这是东北兴安岭上野雏鸡的羽毛，它是用来撩拨喉咙用的，吃得太撑的客人胃受不了，用羽毛撩一下把食物吐出来。说到这里，厨师见大家都愣在那儿，又笑着补充了一句，其实满汉全席好是好，但就是不能贪，不然撑坏了胃，还最终害了自己。几位局长听了厨师的话都呆住了。酒后吐忠言。黄大刚在局里混了10来年，还是个副科长，提拔不上去的原因不是他业务能力不强，而是他好酒贪杯，酒后失态，在单位里一向口碑欠佳。这天局里组织干部去外地观光考察一周，王局长亲自带队，各科室正职陪同。临行前，黄大刚所在科的科长突然生病，于是从来也没有外出过的黄大刚终于捞着一个露脸的机会。王局长一行白天观光考察，晚上就在宾馆里开台打麻将。因为黄大刚是此行中唯一的副职，大家凑角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。于是黄大刚落得休闲自在，便私下找个地方小酌，每每把自己弄得晕乎乎的回来。一周很快过去，这天下午王局长一行要坐飞机返回，大家早早吃了饭，算算时间还早，于是王局长提议再玩两把。这一玩，王局长手气好得出奇，面前一会儿就堆了厚厚的一叠老人头。王局长开心，大家也跟着尽兴。玩着玩着，有人一看表，不好，到了登机时间了。一行人从宾馆打的急匆匆地赶到机场，航班刚好离开地面。王局长懊恼地直拍脑袋，大家面面相觑，也不敢吱声。这时不知哪儿又喝多了的黄大刚发作起来，怎么回事？飞机起飞了？他冲到机场人员面前，我们局长还没上飞机，谁让你们起飞的？机场人员见黄大刚一脸酒气，没有理会他。黄大刚挥舞起胳膊，唾沫飞溅的吼起来，他妈的，你们好大胆子，我们局长还没上飞机，你们居然敢将飞机开走了。黄大刚说着掏出手机，快告诉你们领导的电话，我要投诉你们。黄大刚这一闹，身边很快围了不少人。 几个同事上前劝说，黄大刚不听，口口声声说道：我们局长没上飞机，谁让你们把飞机开走的？赶紧给我飞回来，赶紧给我飞回来。四周是一片哄笑，笑声中黄大刚越闹越起劲儿。王局长本来飞机没上成，情绪低落，不想多说话，但见四周的人都盯着他这个不知来头的局长时，才低声吼了一句：黄大刚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这下黄大刚总算安静了下来。回到单位，黄大刚大闹机场的事儿很快传开，大家哭笑不得，都说这回怕是黄大刚副科都难保了。哪知一个月后，正赶上局里人事调整，黄大刚竟被破格提拔为单位的三个副局长之一，大家目瞪口呆。后来有人听王局长曾私下说，黄大刚酒后失态，但忠心可嘉，可堪重用。